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主题是这样谁能审判呢？
第六节，圣经作者为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所做的行动定了调。他说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这不是耶稣第一次面对试探，早在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进到旷野，在那边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三次的试探他，而耶稣每次都用一句话就抵挡了魔鬼的诱惑与试探，胜过了这一次的试探。这次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但这句话引发了一个问题：这样谁能审判呢？这样谁能审判呢？如果我们去看耶稣问的这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按照耶稣讲的这个标准，大概如果我们当中没有犯什么民法、刑法、宪法各样的管制条例，大概我们都可以有资格打这个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法律其实只是我们规范生活最低的标准。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来的意义要能够超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追求是律法的义，他们追求是靠着行律法可以追求自己的义。但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却挑战我们说，律法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但耶稣却说动怒就是杀人。律法说不可奸淫，但耶稣却提醒我们，凡心中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律法说我们要去爱邻舍，但耶稣却告诉我们，我们不单要爱邻舍，连仇敌也应当去爱。各位想想我们的生命，想想我们的内心，如果按照耶稣这所提出的一个天国的道德律，我们谁没有杀过人，谁没有犯奸淫，谁又真的能够对待我们的仇敌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说的，我们能够恒常的忍耐，凡事的包容，而且满有恩慈。 如果这边所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标准，那谁能审判的？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有一次问小明说，小明，我问你，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在水面上行走，后来又掉到水里，你知道他是谁吗？小明想了一想，他就跟老师说，我知道答案是彼得，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在主日学，我想我还是回答耶稣好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面对今天这个问题，到底谁能审判，其实答案真的就是耶稣。唯有耶稣是那位唯一独一终极的审判者。那么到底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一位独一的审判者？而当我们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审判的者的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的来回应他？这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能够成为那一位终极的审判者，而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来回应耶稣这位审判者？这个经文的一开始讲到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新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想要能够抓住耶稣的把柄，能够来控告他。其实不是这群宗教领袖第一次想要来抓耶稣，他们之前曾经有试过，但是没有成功无功而返。所以这次他们换一个方式，他们希望透过设一个陷阱，设一个试探，能够抓到耶稣的小辫子，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逮捕他。而这一次当他们带着这一群这一个新的妇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一群宗教领袖一直不断的想要来攻击耶稣、抵挡耶稣、捉拿耶稣？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整个看下，你会发现其实这一群人他们不能够真的去用正确眼光看待耶稣，就是他们心中总是带着一个人的标准，他们无视耶稣基督那一个在洁净圣殿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权柄，他们无视耶稣基督在这个毕士大池可以医治的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他们无视耶稣基督引了圣经说摩西，上帝透过摩西所说的话就是在为我做见证。当人只是按着自己的眼光、按着自己的期待、按着自己的标准来看待耶稣的时候，人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这一群律法师、这一群文士、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以一个律法的诠释者自居，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有权柄可以去按着律法来审判人的，他们也希望按着这样权柄来审判耶稣。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按着外貌待人，这是不对的。你们是按着你们自己的眼光、按着你们的期待、按着标准来判断我。我们看前面的一段圣经里面，在第7章23到24节，那边耶稣就提到说，我在安息日治病，叫一个人全然好了。这个指向的是，就是在毕士大池，在那一天，他使那个病了38年的人全然得痊愈。然后耶稣说，你们就向我生气嘛，你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后来当这群文士法利赛人曾经派人捉拿耶稣失败之后，他们仍在想着法子想要去抓耶稣。那时候尼哥底母他就站出来对跟他们说，我们按着律法的规矩，我们没有先去问过这个人，没有先听他的口供，我们就想要去定他的罪，这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但是在7章52节，这一群宗教领袖却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各位，他们用外貌判断耶稣这个人，他们觉得耶稣的出生是在加利利这个偏僻不知名的地方，在这里从来没有先知产生过，耶稣来自加利利也必定不是什么从上帝而来的使者。 甚至在第六章第四十二节，他们还说，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都认识他的父母亲。对他们而言，耶稣就是一个人生父母养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那从天上被差来的。各位，当人用人的标准跟眼光来判断耶稣，人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耶稣。今天的时代也是如此，今天的人，很多人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像孔子啊，像苏格拉底一样一个伟大的教师，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好像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好像可以帮助我们社会更加的进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耶稣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耶稣更是那位上帝所差来拯救世人的救主。有些人把耶稣当作是一个道德的典范，认为耶稣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出来，活出来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不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耶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一个舍命所展现出来的无比的爱，是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像耶稣活出那一个全然的委身、全然的舍己、全然的放下那样的爱。因此圣经告诉我们，面对耶稣这无比的爱与恩典，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他，相信他。也有些人把耶稣觉得这是洋人的神，这是洋鬼子在拜的宗教。但是圣经却说，不，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我们都是耶稣所要拯救的对象。就连基督徒有些时候也可能带着一个错误的认知套在耶稣的上面。我们以前可能初一十五去拜拜，一个月去两天，现在换了信耶稣一个月来四天，有第五周再做多加一天。以前去这个庙里面换这个香油钱，希望可以这个求取心中的平安，现在把它改成十一的奉献。反正不管如何，心中总是带着一种五百五百比。但不，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不是靠着这些宗教的行为，我们并不是靠着能够稳定的出席聚会，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什么的事工，我们可以满足一些什么基督徒的一些外在的形象来跟耶稣建立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真的跟耶稣亲近，是因着那一个信心，相信他的工作，相信他为我们舍命的爱，并且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为着耶稣而生活。也有些基督徒很多时候只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神灯的经理，觉得耶稣，我信耶稣就是向他求财富、求健康、求幸福、求成功。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其实圣经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当他得到荣耀的时候，其实是他为人舍命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耶稣也挑战他的门徒，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经受这苦难，而在那日我们会与耶稣一同得着荣耀。我们带着什么眼光来认识耶稣？我们带着什么标准来判断耶稣？当人只是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标准框在耶稣的身上，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他。唯有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在圣灵的感动当中，透过圣经所做的见证，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尊他为主。但很明显的，故事当中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 他们也没有这样来自圣灵的感动，因此他们带着一个不信的恶心，抓着这个行淫当中 被抓的妇人，就来到耶稣面前，要来试探耶稣。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想说，他们抓奸在床，所以这个女人被抓来了，那个男人呢？是他在被抓的时候身手很敏捷，所以逃跑了？还是这一群宗教领袖其实带着一种男性沙文主义的思想，他们只把焦点放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而没有去在乎那个男人也同样的有罪？又或者是像有些人建议的，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针对耶稣所设的一个陷阱。因此当他们抓住他们的时候，那个男人就被偷偷的放走，他们带着这个女人就是要来陷害试探耶稣。圣经并没有太清楚的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被抓来到耶稣面前的只有这个妇女，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群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试图是希望制造一个困境，让耶稣面对一个没有办法化解的难题。他们问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假设耶稣说，没错，按着摩西律法，我们应该要打死他。可是耶稣这样一说，其实对他一路以来，人们对他那怜悯的形象，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更严重的是，耶稣说我们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是在跟当时的罗马帝国作对。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只有巡抚才有权力判人的死刑。耶稣如果说我们用石头打死他，等于是在对抗罗马巡抚的权柄。那假设耶稣说，那我们不能打死他，那人们会觉得，所以你不愿意相信摩西的律法，你不愿意遵从摩西的律法，人们就会失去对耶稣的信任，人们就会撇弃他。对这群宗教领袖而言，他们觉得他们想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一定可以让耶稣陷在一个两面不是人的困境，一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我不晓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照现在的想法，我们可能要找出第三条路，对不对？不要顺着你的思路，我们在你发现对方的诡计，发现对方所设下这两方面性质之后，我们总要试图找出第三条路来。这也许是我们想的，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去想。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耶稣不讲话，然后他就蹲下来，弯着腰，在地上开始画字。我以前跟我弟弟吵架的时候，吵到后来，我弟很厉害，就是不管我怎么叫嚣，不管怎么逼他，他就是一个不理我，不讲话。我丢出了石头，仿佛掉进的池塘里，连扑通一声都很快就没了。不过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不说话，在地上画字，其实是有原因的。很多人看到这边都会想说，所以耶稣到底在画什么字？耶稣是在想盘算，这个规划一下，等一下怎么回答这些法利赛人？还是耶稣是在想有哪些律法可以拿来反驳法利赛人？还是耶稣在写下女人的罪状要来宣判她？还是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各位，从古代教父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猜耶稣到底画了什么字。可是我觉得圣经没有把这个耶稣画的字写出来，其实可能重点并不是要我们去关注到底耶稣写了什么字。我想圣经作者特别要我们注意的是耶稣 在地上画字的这个行动本身。我们再看一次圣经怎么说，第六节他说，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不是拿着石头在画，耶稣也不是拿着一根树枝在画，耶稣也不是拿着一个粉笔在画，耶稣是用他的指头在画字。这个图像是圣经作者刻意让我们去看见的，耶稣是用指头在画字。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1章第18节，当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上帝将两块法板交给他，而在那边圣经写说，在板上的律法是用上帝的指头写下来的。各位，上帝是个灵，上帝真的有指头吗？上帝是个灵，他当然没有肉眼可看得见的指头。因此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指头，他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上帝是这个律法的主宰，这个律法是来自于上帝的心意，这个律法是上帝所启示的。因此只有上帝有那最终的诠释、执行、应用律法的权柄。而今天当耶稣在地上用指头在画字的时候，其实耶稣也在表达，只有他才是那位律法的主，只有他才有那个资格来诠释律法、执行律法、应用这个律法。耶稣才是那最有资格审判万人的主。所以今天当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来到耶稣面前，拿着一个律法在质问耶稣的时候，这个好像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因为那真正颁布律法、真正赐下律法、真正给予人们律法的人，正是就在他们面前的耶稣。但是他们被自己的眼光所蒙蔽，他们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才是那真正审判万人的主。他们还妄想着可以用这个机会来审判耶稣，却不知道耶稣接下来反倒要审判他们。耶稣才会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这句话非常深刻的刺进了这一群宗教领袖的心中。耶稣其实在指责他们，邀请他们，或是提醒他们，想一想，你们今天大张旗鼓举着正义的旗来到这里，你们真的是带着一着公义的心来寻求一个正直的判断吗？还是你们只是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骄傲与自尊，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凸显你们的与众不同？耶稣所提的这问题，其实也在提醒你跟我，今天我们是真的有一个愿意谦卑寻求上帝公义的心，还是我们也带着一个自我的武断、自我的骄傲，其实在判断在我们身边的人？耶稣说谁是无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并没有否定啊，这个法官要完全的是圣人才能够判决，他没有要求警察必须要完全的圣洁才能够去抓捕犯人。耶稣也没有说从此这些啊老板不能够约束那些啊员工的失职，老师不能够在学校去管教学生的错误，父母亲不能够去教导提醒孩子们所犯的偏差。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在说，我们固然需要有一个判断真假、正确、错误的智慧，但是在这个判断当中，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谦卑跟自省的态度。人必须要理解我们生命当中的局限，人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软弱与有限，不要以一个超然的审判官自居，而用自己的想法 去太快的断定别人。那样的表现是一个没有怜悯、没有谦卑、没有爱心的表现。前不久有一天的早上，我们家在吃早餐的时候，然后 Kelvin 吃一吃就忽然说，这地上怎么脏脏的？我就马上脱口就说，那你就看看你吃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啊。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说，为什么每次你总是第一个就怪我？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 Kelvin 吃东西真的很会掉渣，所以我第一个马上脱口就是怪他。那时候他这样回我的时候，我也不太舒服，我心里就是自己嘀咕着，哪有总是，而且你就真的很爱掉东西啊。但是我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我也不是很高兴。过了一会我们大家继续讲，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那天早上要吃松饼，所以前天晚上这个妈妈在弄这个面粉过筛的时候，有风吹把面粉吹到地上了，所以踩起来就这样沙沙脏脏的，这样粉粉的。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我错怪他了。我只是按着我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判断，过去的经验，就认为一定是 Kelvin 吃东西掉在地上，地上才会这样脏，我误会他了。所以后来我也就跟他道歉就说我不应该这样子错怪你。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要说明，其实我们人真的相当的有限，我们很多时候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带着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带着我们的眼光，不断判断耶稣，也判断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需要能够有判断，耶稣从来不是说我们不判断，耶稣在这边也不是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才有资格去说别人如何那样。耶稣是要提醒我们，每当我们来到他人面前要去指责，要去审判，要去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能够有一个谦卑自省的心，我们不要有一种骄傲跟自义的态度。耶稣讲这段话不但是针对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针对你跟我，提醒我们带着一个怜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面对审判这件事情。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在告诉我们，只有他才是那个真正无罪的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耶稣讲完这句话又继续画字，然后圣经说，那一群原本气焰嚣张带着这个行淫妇人来质疑耶稣、试探耶稣的人，还有周围那些吃瓜的群众，圣经说他们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离开了。因为当他们内省自己的心，内省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人是全然的无罪。然后圣经说，只剩下耶稣一人，只剩下耶稣一人。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而到最后剩下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无罪的耶稣。只有他是那位最有资格能够公义、圣洁、正直的判断万人的审判者。各位，耶稣的无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概念，而且有很多圣经经文的支持。如果我们往后看一点，到第八章第四十六节，耶稣就直问那一群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到第十八章第四十八节，比拉多审判耶稣之后，他也出来向犹太人宣称，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保罗也是如此的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耶稣是那无罪的，而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承受了刑罚。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更是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 超越众人罪人之上那位圣洁的大祭司。这些经文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虽然身为人的样式，经受人许多的试探，但是只有他没有犯罪，只有他全然的圣洁，只有他全然的无罪。而也正因为他全然的无罪，表达了他圣洁公义的生命，因此也唯有他能够在审判的时候带着一个全然正直的心来判断万事。所以在第五章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才会说，父将一切审判的权柄全都交给了子，父将一切审判的权柄全都交给了子，因为唯有子他是那位全然无罪的基督，唯有他才有那个能力在审判的时候带着完全的公义与圣洁来判断万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希腊罗马神明叫做司法女神，或是有人把它叫做正义女神。这个神像呢，常常出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些法院的前面，在法院前面会有一个女神像。那这女神像有个特征这个司法女神有个特征，她一定是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宝剑，然后呢，第三个特征的眼睛是蒙起来的。拿着天平代表的是公平，拿着一个利剑代表是正义。那为什么蒙眼睛呢？现代的法学一些美国的一些法学界的说法说，蒙着眼睛代表这个法院在判断的时候是不受感官的影响，不会受到外在的事物的影响，它可以公正公平的判断。但是我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在司改杂志第72期有一个律师写了一篇文章，他就会说，其实一开始从罗马时代开始，这个司法女神或是所谓的正义女神眼睛不是蒙起来的。后来为什么蒙起来呢？他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当罗马帝国后来渐渐的瓦解，进入中世纪变成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时候，那时候这些所谓的罗马的神明啊，就被基督教视为是这些外邦异教的神，换句话说，他们是变成是一种邪恶的化身，所以要给他们不同的符号。因此他们这些所谓的神像，这个司法女神其实应该蒙着眼睛，代表他承认自己的罪，他眼睛蒙着，不敢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那第二种说法呢，是说到其实蒙眼睛是到了第十六世纪之后才开始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宗教改革开始启蒙运动，然后渐渐的国家的权力力量越来越兴盛，各自独立的国家已经渐渐的开始要去挣脱对抗罗马教廷那个单一中央集权的这种情势。而一个司法女神，当她一个睁着眼的司法女神，就代表着一个国家跟人民他们有理性判断的力量，可以不受到罗马教廷这种宗教势力的影响，可以做出正确的正义的判决，实现社会的公义。可是就在瑞士的伯恩这个地方，瑞士的伯恩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天主教教廷的势力区，比较多天主教徒，所以有人就在这边，在伯恩的司法女神像就给他蒙上眼睛，说这里因为是罗马教廷势力庞大的地方，国家社会的力量不足以抗衡，所以不能够实现正义，是一种讽刺的讲法。不管到底这个蒙眼的由来是什么，是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到底哪一种，还是有其他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他都在表明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人世间所有的权柄，不管是个人或是群体或是政府，都没有办法真正无罪公正的来判断事情。 不管是用现代的讲法，觉得这个蒙眼代表可以不受外在的影响，不受外在感官的控制，可以公正判断，那不也是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法官也是人，所以才需要有这样的蒙眼，才能够让自己尽量的达到公正吗？蒙眼的事实不正是证实的人本来就是无法公正的一个事实吗？如果是像第二种讲法，那能够判断的本身就不是一个善的化身，而是一个有罪要躲避耶稣基督真光的化身。如果用第三种想法，更是一种讽刺的讲法，觉得其实人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外力的影响之下，人不可能公正的判断。不管如何去理解，其实我们都看见，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无罪、真正的圣洁、全然公义的判断者。唯有耶稣才是那真正无罪的羔羊，替我们而死，并且在末日要带着上帝的使命，在那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万民。但是在那白色的宝座的审判来临之前，这个故事的结尾告诉我们，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候。这故事的最后是耶稣问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各位，耶稣这里没有定他的罪，其实耶稣要讲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候，现在仍然是我们应当抓住机会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各位，针对这句话，有一些东西我必须要做一点说明。第一个，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不要误会，耶稣并没有赦免妇人的罪。耶稣这边说我不定你的罪，是指的说我现在没有要审判定夺你所犯的罪，并不是说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其实第二个说明是在整个故事当中，其实妇人也并没有开口认罪寻求宽恕。对，这个妇人非常的可怜，如果按照前面所分享的几个可能性，她被好像描绘成一个孤苦无依，在一个男性为主社会被偏待的偏袒的对待，然后是一个楚楚动人可怜的样子。但是注意，耶稣并没有说他没犯罪，当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只是说，意思说你不要再继续活在你过去所犯的罪中。换句话说，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也没有冤枉他，这妇人的确是一个行淫犯了淫乱罪的人，他虽然可怜，但是他仍然是有罪。他的可怜并不能代表他没犯罪，他可怜的形象也不能代表他有认罪。第三个我想要说明的是，耶稣没有定他罪，耶稣也没有赦免罪，但是耶稣提醒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是在提醒他，劝勉他，你不要继续的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不要继续的活在这一种罪恶当中的生活，不要再过这种在罪中之乐不知悔改的生活。其实耶稣这样讲，他是要表明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他要完成的是一个怜悯的使命。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奉上帝的差遣，他要做的是一个怜悯的侍奉。他来不是要定罪，他来是要呼唤那些仍在罪恶中生活的人，救他们脱离这个黑暗，进入真光。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候，在末日审判来到之前，现在仍然有怜悯。因此耶稣在告诉这个妇人，把握那末日审判完全公义彰显的之前，把握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刻，不要再犯罪，快快的回转跟从耶稣，就能得救。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耶稣对今天的我们在说的话。审判之前仍有怜悯，现在就是我们离弃黑暗跟从真光的时候。在那最后的那一天，完全的公义彰显，终极的审判之前，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候。现在正是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过去在罪中生活的生命，愿意跟从耶稣基督进入真光的时候。所以第八章十二节，耶稣才会接着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可能都有在那种在捷运月台上看着那列车的门在警报声中关上，然后列车无情的离开我们远去的场景。如果只是捷运那还好，反正再过几分钟下一班就来了，上班迟到顶多扣点钱。但如果今天离开的是一班怜悯的列车呢？当我们还在楼梯上听见警报声响，踌躇着到底要不要跑，或是我们决定要跑，但是却跑也跑不上，跟不上的时候，当这班怜悯的列车开走，下一班开来的就是那公义的审判，而那时候我们就得要上车了。耶稣透过这个故事，圣经的作者透过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现在仍然是怜悯的时候。耶稣何等的盼望，当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也同样的邀请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还在这一个怜悯的列车之外还没上车的，我们应当能够把握这个时间。我盼望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心里光照，你的内心，让你看见现在就是回转归向耶稣的时候。圣灵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那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快快的搭上这一班怜悯的列车。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信主许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透过这个经文去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不会也有许多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仍然放不下的、缠累我们的、让我们觉得贪恋的那一些的罪恶，不一定是一个行动，也许是一些习惯，不一定是实际的罪行，可能是一些的想法。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归向上帝，让我们能够离弃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黑暗，愿意去跟从真光。审判之前仍有怜悯，而现在就是我们离弃黑暗 跟从真光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已经为我们做成那极大美好救赎的工作，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那无罪的羔羊顺服至死的生命，让我们的罪能够因着信被洗清。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反省自己，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有限，并且愿意常常愿意来回应你的话，听从你的话，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从黑暗当中走出来，脱离那罪恶权势的捆绑，进到光明，并且得着永生。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